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西西家王得医治。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段经文，是列王记下第20章第1到第11节，讲到有一个王叫做西西家王，他得了一个病呢，很快就要去世了，他就心中很难过，他就向神祈求。那么呢，感谢神，神听他的祷告，神就医治了他，并且给他了一个预兆，说他必定在3日之内呢，能够上耶和华的殿呢去敬拜他。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简单，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这个事迹呢，来思想，来学习一些功课。从这个西西家王他面对这个疾病的事情上呢，能够得到一些宝贵的这些功课。那第一点呢，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认清人生，我们必须要认清人生，看看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你看第一节，刚才第一节那边说，那时啊，西西家王病得要死啊，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里讲到那时，那时是什么呢？如果你看之前的这个经文的话，你知道那个时候呢，应该是指着这个亚述王啊，当时呢已经来攻打犹大城了，犹大的这些地方，而且已经围着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呢是犹大的这个首都来的，这首都来，所以他就围着，怎么知道是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看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第六节呢，他这边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岁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啊。所以呢，当时呢，这个西西家王呢，他已经面临这个敌人的围攻啊，突然之间这个亚摩斯的儿子就先知以赛亚去跟他说，耶和华如此对你说，你要死了啊，你快死了，你不能够活了。如果今天你跟我，你听到这个消息，你有什么感受呢？你知道当时这个西西家王多大你知道吗？他当时呢是39岁罢了，39岁啊。这当他在他的生命最高峰的时候，当他觉得他实在是要登上这个登峰造极的时候，突然之间这样的事情呢临到，说你要死了，你快要死了。所以这使到我们想到说，我们的生命呢10之8-9啊，很多时候都不如意的，而且有时候呢是接踵而来的，就是接二连三，不好的事情一天发生了又发生。我不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的的确确，为什么那倒霉的事情，那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了，我接触下又发生，就好像这个西西家王被敌人围攻了，而且现在我本身也遭到这个不治的这个病了，要死了，真的是很倒霉呀！我这是世人遇到了，他一定会这样子讲的，很倒霉，很倒霉。但是坦白说，我们有时候我们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世人可能觉得说真的是很不如意了，很不好。有的人呢，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就真的是寻短见了，啊，跳楼自杀或者做一些傻事。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绝对不这样的。是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会遇到这个大风浪，有时候天空会变得很暗的。不单是一天，常常一段时候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我们怎么样面对呢？这是第一点，我们对人生的认识，我们的人生。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预备迎接死亡的到来。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西西教王啊，他从来没有想到他吃的东西是那么好的，吃的东西那么好。他作为一个国王，我相信他一定会照顾他的食物呢，一定是很的品质呢，一定是很好的。而且在这时候呢，正是很旺盛的时候，39岁哦。你回想你39岁的时候，那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你跑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没有问题，哪东西没有问题？我回想我当时39岁的时候，我走路脚步也没有问题的，跑也是没有问题的，不会痛的，对不对？膝盖不会痛的。现在呢不同了啊，所以那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39岁啊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临到他的身上。39岁，这告诉我们死亡啊随时随地呢会来敲你的门，敲我的门啊，这是很肯定的。有些人呢在世上呢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日子就离开这世界的，有些人呢可能他就活得很长命，有些人呢你觉得他被这个病魔啊缠绕着，哦，一天躺在这个床上以为他很快就走了，但是呢拖一拖就拖上几十年去，有没有？我也见过这样子的人啊，几十年他才离开。那有些人呢很壮的去跑一跑马拉松，跑一跑突然之间猝死了，就倒在地上，隔天呢报纸说某某人呢突然之间呢死去了，记得吗？报纸常常的有这样的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要记得，死亡呢随时随地都会临到你的身上。他来敲门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就预备好了没有？还是你措手来不及？然后我们一定要预备，要预备。第一点，你对你的生命的去处有把握吗？你知道今天你离开世界你要去哪里吗？如果你不肯定的话，那我告诉你，当死亡敲门的时候呢，你一定是措手来不及的，你一定很害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如果你真的相信主耶稣，如果你真的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的话，随时随地他来敲你的门的话，你不会胆战心惊的。你说我预备了，那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都要做好准备，我都要做好准备。当然不一定说其他的细节的东西都完全安排妥当，但是呢在原则上，什么时候死亡来敲我的门，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我要到主耶稣那里，因为我知道主耶稣为我预备了住处，让我能够去到那里。我也知道主耶稣也为了我的另外一半，就是我的妻子，也预备了一个地方到那里去，所以我不担心，我不担心，就预备。他要主如果召我去，我就是这样的去，没有什么好惧怕，也没有什么好惋惜的，因为你预备了。但是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有预备好的话，我告诉你， 是坦白说有一点很啊，不是一点了，心中是在有很大的这个恐惧的，因为你去的地方呢是你从来没有去过的，你也不能够回来的，你一去就去的。如果你去的地方不是跟神在一起，甚至说那就是离开神，那就是流亡火湖的地方，那你预备好了没有？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要跟这样的这种生命的这个重要的事件呢开玩笑。若不是主耶稣在40多年前拯救了我，我今天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众人面前这样讲这句话。但是主耶稣竟然在几十年前呢拯救了我，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经历当中，我慢慢体会，我慢慢领受到，是的，神的的确确为每一个信他的人预备了那些人眼睛从来没有见过，脑子从来没有想过的那美好的地方。但是那些一直硬着心，一直按自己的意识拒绝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啊，那有一天当你打开你的这个眼睛的时候，当你离开这世界，你打开你的眼睛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呢是你万万料想不到的，而那是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方。那有些人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在他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在那边喊叫，不要靠近，不要靠近，我怕，我怕，因为魔鬼要把他带去。但是对于信主的人，他们却很安详，很安详的笑着，微笑着离开这世界。甚至有些人他说，我看到天门为我打开，我看到天使来迎接我，这是实在的，我不是在所谓的胡扯，这是千真万确的人所做的这个见证。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抓住，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死亡随时随地呢都会敲你的心门，也会敲我的心门。当他敲的时候呢，你预备好了没有？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够再次跟主说，主啊，我要预备，我要预备好，你什么时候召我回去，我就预备心回去。这是第一点，我们从这个西西家王的身上所看见的，要认清我们的人生。第二点，我们要学习勿要多祷告，勿要多祷告。你看，当这个西西家听到了这个先知以赛亚所告诉他那个恶信呢，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他第一个动作，他说把他脸呢朝着墙。为什么朝着墙呢？为什么朝着墙呢？因为墙不会跟你讲话，墙把一切的东西呢，周遭的东西呢，那些骚扰呢都隔开，对不对？你再看不到那些人的走动，你看不到那些食物什么东西，你就能够专心的单单的面对这个所谓的这个空墙啊，向神祷告。那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问题，面对我们生命的这些危机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密室啊，就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来祷告。那不一定要找到一个这么一个小的房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一个房间很好。但是什么地方呢能够让你能够安静，能够不受骚扰的那个地方呢，那空间呢就成为你的密室。如果你真的是在驾驶的时候，你分了间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立刻的向神祷告。 向神祷告。如果你在公司你遇到一些难题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向神祷告，神啊，你帮助我处理这个问题。那你在家里，如果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有机会，你可以找一个地方向神祷告，心中发出那个呼求的声音，神啊，施恩怜悯我，我不懂处理这个问题，我的孩子忽然之间晕倒了，我的家人忽然之间倒了，怎么办？你祷告神，你祷告神，找一个密室安静的地方来祷告。那么第二点呢，就好像这个西西教王所做的，他祷告耶和华。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要来祷告神。我常常说，我们面对一些我们从来料想不到的一些突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惊慌失措 panicky， 我们 panicky， 我们怕，对不对？无论你平时你都多么稳重的一个人，但是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反而会发抖的，因为你从来料想不到，你也不懂处理那个问题。然后遇到这个问题呢，最好方法祷告神，祷告神。那就有一个姐妹，她曾经这样子的见证说，当她有一次她在这个路上，她不用骑脚车还是骑摩托什么，她忽然之间呢，她那个失控掉。他第一句话说，神啊，救我。哇，感谢神，神呢就听他祷告，让他不是所谓的不遇到这个车祸，没有撞到其他的东西，神把他救了下来。啊，的的确确，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祷告神。我常说祷告神，不要整个人呢六神无主啊，不懂怎么样做，哎呀很怕，或者说到处去问，哎，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当然你在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处理，如果需要向人求的话，需要打电话的话，需要求救的话，求神给你那个冷静的心。当一个人在很惊慌的时候呢，很多这种决定呢，你都忘掉了，你都不懂怎么做的，因为你手软脚软，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经历。当你整个人不懂怎么做的时候呢，你的整个脑子呢都空荡荡的，你不懂做什么的。本来平时你会去打个电话，但是你不会呢待在那边。但是呢，求神帮助我们，要向这个西西教王说，要祷告耶和华，祷告耶和华，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的生命有出现危机吗？有没有？祷告神。你的工作有问题吗？祷告神。你家庭有问题吗？祷告神。这是最好的一个途径，而不是说到处这个乱问人，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样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西西家如果听到了说你要死了，死就死了，算了吧，算了吧。但是呢，不要忘记，西西家呢存着这样的信心，还是向神祷告，希望神呢能够恩待他。如果西西家当时没有这个，没有按照第二节那边所描述的说他祷告神，他说好了，你既然说我要死，我就认命吧，我就死吧，我就等那一天日子，那一天来。我告诉你，西西家呢将会得到另外的15年，对不起，是15年，他得不到，因为他没有向神祷告。或者转过来说， 如果他祷告而不是神的旨意，那又怎么办？如果不是神的旨意，那也不是问题，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预备你的心来面对这个死亡的来临。祷告能让你的心呢安静下来，那我看清楚整个局面，整个情形是怎么样的，我应该怎么样处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凭着信心祷告，神愿意施恩给你的话，神就施恩给你。那如果那些不祷告的话，你一点都得不到。所以祷告是很上算的，是有华的，因为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方法。你要得到神的恩典，神的赐福吗？你要求，叫叫孩子，那些会向爸爸或向妈妈要东西的话，通常得的东西比较多，比较多。那些没有的话，没有向爸爸求的，只不过哎，就算了，有给没有给都没有相干。你发现他得的东西呢，都比较少，甚至没有。所以我们学习常常祷告。那么你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你发现到神呢所赐的呢超过我们所求的。在这里呢，我相信当这个西西家王啊，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说：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这么快就把我娶去呢？求你怜悯我吧，求你怜悯我。他心中当然没有说你给我十五年，他不知道，对不对？但神呢，却不单医治了他，把他病医治好，而且给他另外十五年的这岁数，而且呢，又跟他说：“我会把你的敌人呢除灭掉，我保守你所住的那个耶路撒冷城那个国家，那些敌人呢不能够来攻打你。”你看，神所给的呢，常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为什么你跟我呢要祷告？你祷告，神就垂听。而且当神垂听，当神施恩给你的时候呢，他所给的东西啊，超过你所求你所要的，相信他。那么在这边呢，这个西西家王他怎么祷告呢？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程式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哈利说：神啊，你看我过去怎么样诚心的来服侍你，我把那些丘坛，把那些祭坛，把那些偶像，把那个铜蛇给毁掉了，我也把那个圣殿啊，本来被我的父亲亚哈斯王啊玷污了，他关掉那个圣殿了，我现在呢把它打开，而且我又按照律法上所教导的，带领百姓们一起的来遵守你的律法，我让大家来守这个逾越节，把百姓们带回到这个你所要的这个道路，就是来敬拜你，来敬畏你的那条道路上。神啊，我的的确确为你这样的献摆上，我的的确确这样的侍奉你。那当这个西西家王这样的祷告，你不要说：哎呦，这个西西家很夸口啊。他没有夸口呢，他所做的呢的的确确是这样，他在神面前他按着诚实的心呢来侍奉神，按着什么？按照这个神的律法来治理他的国家。这表示说他的祷告呢，向神的祷告什么，是一个很坦诚的，很坦诚的在神面前呢把自己的表露出来。那让我们的祷告呢是这样的，你心中有什么样的需要，你就向神说出来，就像你跟你的爸爸跟你的妈妈讲你心中的一些苦楚， 啊，如果你一个小孩子被人家欺负了，回到家里大哭了，一定跟你妈妈讲：“妈妈，这个孩，我刚才被那个孩子打我，打了我很痛啊，他欺负我。”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把那事情告诉给你的家人，那照样你来到神的面前呢，你也要这样很坦诚的，真的是以一个很单纯的这个心呢，来到他面前，而不是以虚伪的这个方式。有些人呢，他其实他没有爱主的。他说：“主啊，我怎么样爱你？我怎么样侍奉你？我怎么样跟随你？”其实没有的，没有的。他没有跟随主，他没有好好的侍奉神，他浩浩的领啊，三心两意这样子的侍奉神。他竟敢在神面前说：“哇，神啊，我怎么爱你？我怎么样的侍奉你？我怎么样为你热心？”其实不然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再把我们的心呢，向神诉说，什么难题、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向他讲明的。神愿意听，你就发现到，等一下呢，神说：“我听了他的祷告，我听了，因为他所讲的东西呢，是千真万确的。”那我们心中如果把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逆情呢告诉神呢，神一定完全的听了，那么按照他的这个旨意，按照他的意识来施行的。那么呢，论到这个祷告，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讲的，顺便讲了最后一段话呢，怎么讲呢？西西家就痛哭了 ，wept sore， 不是当然哭，痛哭啊！讲神啊，神啊，我怎么样？我在你面前，我这样的爱你，我这样的跟随你，但是我却遭了这样的一个下场，这样的一个结局，怎么办？好神啊！我相信他一定祷告，比如我说这时候从讲出来的来的更加的诚恳。他泪水呢流满着整个脸颊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是关乎他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当你关乎很重要的东西啊，你不得不流泪的，不得不流泪的。有一个传道人的这个孩子，他因着离开了主，他做一些令他的父亲伤心的，甚至有时候呢做一些很危险的东西，很危险的东西会断送自己生命的。那个父亲呢知道孩子处于很危险的这个境况里面，随时随地呢都会从楼上呢掉下去的，怎么办？那位父亲只能跟他的另一半同心的流泪祷告，感谢主，神听那个传道人流泪的祷告，保守了他的孩子的这个性命。那很多时候我们不祷告不流泪啊，是因为那东西对你不重要，不重要。这个重要东西呢，你不流泪的话是不可能的，记得吗？不见棺材不掉眼泪，是吗？不见棺材不掉眼泪。那希望我们不是见棺材的时候呢才掉眼泪，在还在那个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快一点快一点掉眼泪。在我们的亲人还没有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最好附上你的这个眼泪，附上你的眼泪，为他们恳切的祷告。我相信你如果恳切的为你家人祷告的话，神一定会垂听的。神说他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什么瓶子里面，瓶子里面，他纪念你的眼泪，我的眼泪。没有流眼泪的祷告呢，很多时候是没有力的， 没有能力的。他说如果你看重对方的生命，你看重那事情的这重要性，你祷告一定要流出眼泪，不是故意的，乃是从心中发出来的。你愿意看到你的爱人，愿意看见你的最亲爱的人离开这世界而没有得着救恩，你也看到你的家人这样子的白白的就断送生命吗？我相信你是不会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太过，或者我们看不清楚这属灵的这个一幕，说他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呢，他们是进入这个永恒的这个流亡火湖的这个情景，你没有看见，你以为是戏耍罢了，啊，假孩子玩耍罢了，是假的，不是真的，不那么可怕。所以你不会掉眼泪，你没有掉眼泪。求神他帮助我们，当我们为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这种亲人祷告说，你为他们流眼泪，像西西家那样，为他们的灵魂祷告。不要开玩笑，你别以为他们年纪还小，还有很大把的这个时间让他们等啊，不要尽快的为着他们祷告回到神那里。不然的话，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那就是永别，永远再见不到的，永远说再见，是这样的一种情景。那当我们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所谓的真的是要付上祷告的这个恳切的祷告，好恳切的祷告，为着有需要的你的家人祷告。第三点呢，知道生命有目的，知道生命有目的。你看在这边，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我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岁，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好，当这个西西亚王向神要呼求的时候，说神啊，你怜悯我，怜悯我，让我不要这么快就离开这世界。神呢，果然立刻就听到，当这个以赛亚从这个圣殿，从这个王宫出去的，出到走了一半的时候，砰，神的话语再一次临到以赛亚的这个耳中，他心中，然后呢，告诉他，你要跟他讲这些话，你要跟他讲这些话。那当神把这个西西家留下来的时候呢，一定有他的目的的。就好像今天神把你跟我信任的留出来留下来，也有他的目的的。在这里是什么目的呢？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 the captain， 就是我的这个王啊，这个白西，这个以色列要犹大国的这个王啊，你要告诉他。这表示说神呢给这个西西家王呢还有许许多多未完成的事情要他做了。你作为一个王啊，这个君啊，神要交托你许多东西完成的，你现在东西还没有完成，我要你继续的把它做完， 做一个王来统治这个国家，带领他们来敬畏神，来跟随神。啊，今天你跟我生命还存留啊，神一定有他的意思，神要我们扮演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角色我们要做什么？你问神，你问你自己，神啊，你要我做些什么东西？你把我的生命留下来，一定有目的的，不然的话，神一定把不需要我们的。如果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神呢，就会把我们的生命呢拿去了。你想留下来的话，也没有办法了，没有已经完成了啊，对不对？你做完了神的这个工作，神要你做的，神呢就会把你什么，把你拿去的。如果没有完成的话，你怎么样想办法要断所谓的除灭你自己是自己的这个取掉你的生命的话，都不可能，人也没有办法害你的。哦，如果有一些人说我要啊，看到那个宣教士他这么有热心的传福音，他们要害他的话，如果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的话，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动到他一根汗毛啊，因为神在保守着他，要他完成神要他做的工作。那今天神把你留在这世间，你就要跟主就问自己说，神啊，你要我做些什么东西？不是吃吃喝喝，不是单单赚钱而已，不是的。如果你说单单吃吃喝喝，单单赚钱的话，那你就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神把你留下来，把我留下来，一定有他的意思的。求神指明，让你看见这个作为一个西西家王，他知道他要带领这个犹大国从这个败坏当中呢归到神那里去，好好的带领这个国家来荣耀神的名。你作为你一家之主，你怎么样带领你的家庭？怎么样带领你自己，引领你自己，促使你自己做成神的工作？神把你放在一个职位啊，有工作，你别以为说单单赚那个三餐罢了，不，他一定有他的目的的，他一定要你影响，当你把福气呢带给那些人。神要你做的东西是要对人的生命有所影响，你就问神啊，神啊，我要做些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知道你吸最后呼最后一口气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讲说退休，退休，知道我们可以退休，但是不要忘记在退休的时候呢，也要为主而活，也要问主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这样子才是对的。神留着他是要他为他工作，那么还有什么目的呢？他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天，你必上耶和华的殿了。神把这个西西家王的生命留下来，要他什么？去敬拜他，去敬拜他。是的，我们今天有这个生命，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来敬拜他。特别是主日，主日你要分别，你要分别为圣，抽出那个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来与弟兄姐妹一起的来赞美神，你的生命将会不同的。不要说我很忙， 不要说我家里有事情，那些都不成为借口的。很多人讲说我身体软弱，我身体不舒服，我不来，那是借口罢了。你有心的话，什么东西都拦阻不了你。我听过这样见证，有些这些所谓的这些七老八十的这些信徒啊，他们都每一个组织，他们一定立下心说我要去敬拜神。有些甚至他们在那所住的地方呢，下雪啊，你要下雪吗？他们还是说穿着这个大衣，穿着鞋，把自己包得好，然后呢去敬拜神啊。你知道在外地当下雪的时候是多么冷的，地上多么滑的，你知道吗？这里呢没有下雪， MRT 又在那边，那 bus 又在那边，既然不来敬拜神，怎么说得来呢？说不来的。有些人要为了要听到，他们走几十里啊，在外地啊，几十里啊，走啊，骑马啊，徒步啊，这样子的去一个地方要听神的道。今天神的道是这样的开放啊，随时随地，你只要你坐一辆巴士，你只要坐一辆 MRT， 你驾一辆车，你就可以来了，没有理由你不来敬拜神了。那不敬拜神，这藐视神，坦白说是藐视神。你说神啊，你不配得我敬拜的，你不知道我敬拜的，你是谁？为什么我要敬拜你？可是如果你知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你这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神，那位又爱你的神的时候，你不得不跪下来，不得不俯伏在他面前说，主啊，我要来敬拜你，敬拜你是我的福分来的，是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这个福分来的。没有什么好拖着脚，这个很沉重的脚步啊，不愿意要人家推你，要人家怎么样啊，就劝你，不需要的。你自然而然的你要来，因为好啊，来到这边听到神的话，来到这边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赞美敬拜神，那是何等好的，倒比你在 shopping center 那边，当你去那边晃来晃去，不懂要看什么东西，对不对？你来这边，你知道你要的什么，敬拜的最大蛮有能力的那位神，那么爱你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所以神留下我们，留下你跟我的性命，是要我们说，是要我们敬拜他。抓住机会，不单单在主日敬拜，你平时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灵修，你也敬拜神。抓住机会，神啊，有机会我就敬拜你。好，思想神，好，让神呢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好，让神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是你的全部。那么接着下来呢，他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岁。”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啊。那这里呢也告诉我们，神把这个西西家王呢的命留下来呢，是为了要他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恩典。你看，是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是我啊，不是你啊。看读圣经你就知道，到最后呢，亚述王呢被在一夜就185000人的这个军队呢被神的使者呢击杀掉。然后这边说，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是我。所以呢，当我们有这个我们有气息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知道说，我们蒙了主的保守，主保守我的性命。今天你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能够在这个和平的这个区域，特别是在新加坡这样子的一个住着， 是蒙了神的恩典，让你在这里过活，神把你放在这边。当然神 有他的目的，要你见证荣耀他，但是你从这边你就经历到神的保守，不是你有自己能力，哇，自己 会怎么 plan 怎么计划，神看顾你，然后你每天出入耶和华都保护着你，你别以为你驾车 很稳很安全，你东张看这边看左看右，哇，没有车，哇，所以 我很会驾车，不是的，是神啊保守你的脚步。我每一次礼拜天我们是趁道得势来的，我常常我趁道的时候我就心就祷告，神啊保守我，我们平安的能够抵达这里，我不知道在途中呢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I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说我不把这事情呢当作是自以为然，我能够平安抵达这里，哇，坐在这个taxi 上一定是很平安的，还没在车里面呢，不不不，什么时候若不是神的保守，若不是神的恩典的话，随时随地呢都会遇上车祸了，随时随地都会断送我们的生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经历，当我们经历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赞美神，我们越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就越发出这种感恩，我们就越爱我们的神，神啊谢谢你保守我们，保守看顾我们这一天的生活，保守我们过去的日子，那将来我们也会蒙你所保守，就是这样的度我们的这一生。所以神把你放在这世界有目的，第一呢要做成他要你做的东西，第二要你所谓的你要敬拜他，你要敬拜他，第三呢你要经历他的恩典，哇，经历他的恩典，在经历恩典的时候你要献上感谢。最后我们从这个西西家王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那神奇妙的作为呢，刚才我讲神呢给这个西西家王呢15年，对不对？给他额外的15年，当神给他15年的时候呢，神呢要他好好的珍惜，要他好好的珍惜那个生命。神今天给我们多少呢？我们不懂，我们还有剩下多少？一年有365天，就说一年呢，我把它一天差这1块钱呢，有365块钱。10年呢，就3650块钱。那么这个西西家王呢，他一共有5475块钱来用。那今天你问你自己，你还有多少？其实我们不知道的。那圣经说，我们人呢，通常是活到70，若强壮呢，80。如果你想你给你自己还有20年的话，20年呢是7300块，7300块罢了啊。10年的话是3650块，一天1块钱，你拿去用，你怎么用，那就看你了，那就看我怎么用。如果我们把这一块呢当作是没有价值，随便的乱丢，随便的乱使用，浪费时间的话，我们就 枉费神的这个恩典。如果西西家没有好好的利用他身上十五年的话，那十五年呢就是白白给他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我们还有多少年多少钱可以花。我已经60了，大概60多了，所以我想我不会超过，如果给我到80岁的话，我最多大概7000块吧，7000块很快就会用掉了。你知道有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叫做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博士呢是神所重用的，他在出来传道的时候呢，神呢也告诉他说，宋尚杰你有15年的时间了，活，你有15年的时间要活。神跟他讲让他知道，他知道，所以呢他就很卖命的为主而活。有人呢就把他的这个生命呢分成5个阶段，每一个呢是3年。有一个阶段呢叫做门啊，第一个是叫门，门呢就神为他开门。第二个呢是鸽子，鸽子呢是圣灵大动工。然后后来呢最后第二个呢叫做什么，叫血的时期啊，因为他本身啊他有这个痔疮，你叫痔疮吗，他痔疮流血很多了，哇，他流血流的，他说他讲到之后呢，血之后呢，那血就流到了他溅掉他整件的这个裤子，而且他痛得不得了，他甚至呢不能够站起来讲道，他只能够躺着讲道，那血的时期。后来最后一个时期呢，他叫坟墓的时期，那时候呢他就要动手术了，动手术。那么他在痛苦当中呢，他仍然呢还所谓的这个写信慰问其他弟兄姐妹，他还自己写一些诗歌，他也带领一些查经等等，他没有说休息。所以有人说这个宋尚杰为什么他有这样大的能力啊，是因为他肯为主好好的用那个15年啊。人家说他是一个双头都燃烧的这个蜡烛，通常蜡烛呢什么就一边烧的，这个宋尚杰啊被人说他是两头啊都燃烧的这个蜡烛，以致他很快很快他的生命呢就用完了。他在43岁呢就离开世界，但是呢人按照人的这个统计啊，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传道使成10万个人啊得救，10万个人，那是很了不起的。他每一天4点到5点起来灵修祷告，读11篇的这个圣经，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他。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圣经伟人好好的使用时间的话，我们觉得很惭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时间。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神的这个奇妙的作为。神就透过这个先知跟他说，你把一个这个无花果、贴在他的那个窗上，一贴了就好了，一贴了就好。这个告诉我们，真正医治他的不是那个无花果，不是无花果，乃是什么？乃是神自己的能力。不要以为贴在那个东西就是使这个他的这疮呢得到医治，不是的，是神自己的能力。这告诉我们，就我们在我们有病的时候呢，我们要按照我们所能够的去求医，应该敷的药就敷，应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但是真正使我们得到痊愈的是谁呢？是神本身。要知道是神本身。很多医生说我只能够为他动手术，手术之后呢那个伤口会不会借口会不会痊愈呢？由不得他了，即使你开得很美，他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啊，对不对？也可能会生脓，可能会有细菌走进去，这整个手术就失败了。所以呢 每一样东西我们都要求神保守，特别是来到这生病，你求神医治，求神医治。你吃班纳多之后呢，你的这伤风好了，你要感谢神。有些人吃很多班纳多还是不会好的，对不对？求神施恩。那么另外一点呢，他这个西西家王呢就问有什么异兆吗？我能够三天之后就能够回到这个上这个耶和华的殿呢？他就说好，我就给你选择，你要那个日影呢向前进十度呢，还是往后退十度？这个以赛亚啊，不是西西家王说我要这个日影呢往后退十度，比较难呢、啊，向前就是terus jalan terus pergi， 直直走就没问题的，滴滴起滴滴起就没问题。但是要他往后走的话就比较难一点。那让我稍微给你们看一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日晷啊，日晷是三大 OK 啊，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古代的这个测量时间的这个仪器哦。所以如果你在这边看的话，这个如果你会看那个罗马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是六啊，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那就一二三四五六。所以呢，如果早上呢，早上的太阳呢一照过来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是六点，那七点、八点 ，OK， 到十二点，是这样子。然后这是继续一点、两点，下午、啊、三点、四点、五点、六点。那如果按照这个西西家王所要求的，他要求这个日影呢往后退啊，往后退。我们假设是五个小时啊，假设是五个小时，本来是十二点，本来十二点，那个日影呢，按理呢应该说向这个右边，向这个顺时钟呢这样子走，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要他往后退的话，他就从这边一十二减掉五十到七就回到来这边，你看到意思吗？那个日影就回到这边，神呢的的确确呢就听这个以赛亚的先知的祷告，让他能够有这个异兆。那所以呢，如果来到我们的这生命当中呢，如果我们说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些异兆啊，到底是不是神的意思啊，可以不可以？我说在特别的情况之下，你要求的话你就凭着信心求，好，神有没有给你，那你就看神的这个意思 ，OK， 神的意思。但是呢，一般上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知道神会不会带领我，会不会让我做那个东西？你就求神祷告，按照他的话语的这个指示，只要不是抵触神的这个话语，只要不是得罪人的话，只要不会伤害到自己的话，你都应该做。比如说你要吃什么东西啊，你要去这个饭店去吃一个鸡饭，你不用祷告的神啊，是不是你的意思？不用的，这东西呢没有害到人啊，对不对？也没有害到你啊，你就可以凭着信心啊，合乎神的这个旨意，你就可以吃的。那么如果一些事情你就自己求神祷告，祷告神说你心中有没有平安，那个门有没有开，有没有拦阻？有时候呢，神透过一些拦阻呢来阻止你，不要你做一些东西，那就知道说那不是神的这个意思。虽然是在一切其他的方面呢都没有问题，但神呢透过关着这个门呢不让你前去，那你就止步，你就在这思想到底是不是神的意思。所以就是这样，神呢有奇妙的这个作为，他能够医治人，他也能够指示你所当走的路。只要你按照他的话语寻求他，他必定会指引你的。好，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说，第一点，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呢，很多时候呢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当然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要因此而沮丧，乃是寻求神。还有死亡随时随地会 临到我们 身上的，我们只有预备好，我们才没有什么惧怕。务要多祷告，什么事情的话，你祷告，你祷告，神会垂听，神会垂听。那么生命的目的，今天我们有生命，是神要我们做一些东西。你问神说，你把我们这个命留下来到底是为什么？让神在你心中让你知道，你就为着他而活。多少没有问题，只要你按照神的意识来过活，你的生命呢就有意义。你要来敬拜神，你要经历他的恩典，你也经历神奇妙的好带领，神奇妙的医治，神能够医治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从西西家王的这生命当中，特别是他当他遇到这个绝症的时候，主你怎么样施恩怜悯他。主要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在遇到危机危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你。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磐石，让你成为我们寻求你得力的这个对象，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继续地为你而活，知道你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好让我们能够完成主你所交付我们的。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交托给你，让他们能够再一次的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